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邀请各地教会善度世界传教节。教宗接见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成员，鼓励他们传播接纳与和平的语言。在世界传教节，为了出传福音地区的传教努力和对新建不久的地方教会的支持，每个天主教团体都受邀祈祷，并做出灵性和物质上的牺牲。教宗梁十四世6月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宗座传教善会全体大会的与会者，提出了这个劝勉。宗座传教善会涵盖四大善会，包括宗座传信善会、宗座圣伯多禄传教善会、宗座圣婴善会以及宗座传教联盟。教宗首先回顾了宗座传教善会丰富的历史及其对教会做出的意义深远的贡献。对该善会来说，2026年迎来多个传教里程碑，尤其是世界传教节的100周年。在宗座传信善会的请求下，庇护11世教宗钦定每年10月份倒数第二个主日为世界传教节。教宗梁表示，这100年来，这个日子只在为教会的福传使命而祈祷、省思合作贡献，尤其是在福音刚传入和教会很年轻的地方。世界传教节也提醒那些教会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的百姓，如果他们愿意建设教会，就要一起发挥整个教会的传教精神。得益于在世界传教节筹集的善款，宗座传信善会能为隶属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出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的超过1130个教会辖区提供必要协助，帮助他们建设所需的教会设施，并支持诸多传教举措。另外，这些善款也用于罗马5间公学的行政管理，让许多来到罗马求学的司铎和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得到培育，成为他们地方教会的宝贵资源。这些还有其他许多传教举措，都是因着信友们在世界传教节的慷慨才得以实现。接着，教宗谈及今年世界传教节的主题，在基督内合一，在传教中共进。这个主题邀请教会所有成员加深在基督内的共融，在他爱的神圣使命中更圆满的合一，并且省思上主在受难前对天父的祈祷中所表达的深切渴望。此外，教宗也提到，在天主上帝的安排下，美国 宗座传教善会的知名主任舒恩总主教将于今年9月24日荣列真福聘。教宗回忆道，舒恩总主教是信望爱三德之光，数十年来通过广播和电视媒体闪耀光芒。我本人在成长过程中也是他福传工作的见证人。他的广播节目以福音的希望触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的举措和努力为福音出传地区的教会带来了极大的灵性和物质帮助。教宗祈愿舒恩总主教能成为世界各地宗座传教善会全国和教区主任的榜样。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教宗也强调了宗座传教善会的工作在战乱地区的重要性。在战争和冲突四起的世界，托付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出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的四大宗座传教善会，为教会宣讲基督这位和平君王的使命提供了宝贵之极的服务。服务是贯穿同军方法所有要素的关键点，也是同军运动创始人贝登堡勋爵教育理念的核心。服务意味着将自己的能力和时间无偿地奉献给他人，不期望任何回报。此外，它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这是教宗梁十四世6月1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成员时所说的话。此次接见正值该协会成立50周年。教宗向在场约3000名同军领袖致以祝福，祈愿圣神在他们中间广施他的恩典，使他们懂得言说并传播爱德、接纳与和平的语言。五旬节刚过去数日，教宗祝愿这个50周年纪念对该协会而言就像一个新的五旬节，让圣神的恩典点燃生命，向使命开放。教宗说，在这50年里，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巩固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模式，以此诠释信仰的见证。你们运用基于贝登堡的创建所设计的方法，陪伴男女青年与耶稣相遇。他是美好生活的导师，忠信的朋友，也是我们旅途中可靠而坚强的向导。教宗提醒道，户外生活与大自然的接触是你们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幅度，他们通过造物主在受造物中留下的痕迹讲述着天主的良善。在这些活动中，同军们借着睿智将天主圣言与自然之书结合起来。教宗继续说道，如同来到一股清泉前面一样，我邀请你们从圣经中汲取力量，以照亮和支持你们在个人及团体辅导中人性与灵性成长的经历。教宗梁引用了方济各教宗在2019年8月接见参与欧洲同军聚会的青年时所讲的话，邀请众人随身携带福音，将其作为人生道路的真正导航，并每天翻阅。普雷沃斯特教宗提醒道，福音就是基督，为迷茫的人类带来了喜讯，满足我们对正义与真理的渴望，并为我们注入坚持行善、服务尽人的勇气。他强调， 对于那些托付给他们的青少年而言，他们正是这一承诺的见证人。教宗鼓励众人说，你们生活中的言行一致和选择的成熟，在他们眼中是极其重要的榜样，能帮助他们成长。因此，请与他们一起，在日常的举动中，在共同的祈祷中，在圣事中，在分辨每个人圣召的过程中，活出信仰的美好，慷慨地回应基督的召叫。他邀请你们登上高处，滑到深处去，一同走在德行的道路上。同军方法以人为中心，关注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人的丰富性。教宗指出，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的教学选择规定男女分组教育，以便给予男孩和女孩特别的关注。如此一来，以这种方式探索作为女性和作为男性的根本特质，是成为与他人相遇、促成彼此成长的动力。教宗赞赏同军们在文化层面培养欧洲主义幅度，即重新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各民族的欧洲，而不仅仅是商业的欧洲，一个由基督徒人文主义的最崇高价值观所团结起来的欧洲。随后，教宗提醒道，通过服务可以培养利他精神、团结互助、对近人的关注以及社会责任感。教宗最后勉励众人在信仰中践行服务，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冷漠和封闭的倾向，让我们向团体生活经验与责任感敞开自己，从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到彼此关怀照顾。同军运动的历程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人性如何被天主的作为所照亮并触动，他是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教育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施礼华神父作为达马斯使徒会的神师，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团体主持弥撒，并把圣体带给每一位生病的达马斯会友们，并为他们举行圣体降服。他每天清晨在病患基金会的教堂主持弥撒。博多·洛卡莫拉是一位法律系的学生，有时他会在弥撒中做辅祭，并且他还记得在施礼华神父身上所发生他所谓的一种容貌转变。他说道，我并没有夸大其词，为他而言，礼仪不是一种礼节上的行为，而是一个超性的行为，每个词句都蕴含着深峻的意义， 完全由他内心深处的语气说出来的，他偏好这样的概念。那是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用心地学习拉丁文弥撒，所以我可以逐步地了解礼仪中的内容。施礼华神父似乎是脱离了他人性的环境，他就像被一条隐形的绳子与至圣者相互连接，这种现象在奉献的时刻达到了顶峰。在那一刻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施礼华神父似乎与他周围的物件、教堂、至圣所、祭台脱离了，并且看到了神秘而遥远的天堂境界。达马斯使徒会成员之一玛利亚·维琴塔告诉我们，施礼华神父在主持弥撒时非常的深思熟虑且虔诚。后来因为他认为这对于参与者而言时间太长了，于是他把时间缩短到半小时，并且把他的手表就放在祭台上，提醒他准时在这个时间内结束。施礼华神父很快地为达马斯使徒会所做的工作远比他身为神师的要求还要多得多。他开始走遍马德里看望使徒会所照顾的人们，他听他们的告诫，为他们送圣体，并给他们中赴圣事。从使徒会当时所保存的记录中看得出来，施礼华神父承担了艰巨的任务，这都需要努力不懈的工作。这些记录是在他担任神师的第二年，即1928年期间，他与使徒会成员探访了4000多名病人，听了超过3000人的告诫，也帮助相同数量的病人领受了圣体。其中一位修女阿松香穆尼奥斯回忆起，没有施礼华神父的协助，我们根本无法妥善地经营下去，他没有义务参与我们的慈善工作，然而他全心地投入，在他看到数量庞大的穷人和病人身上，更以思夺之心来完成一切。因此当我们遇到一个病人似乎可能会死去而没有领圣体时，我们会把病人委托在施礼华神父的照顾下，而且我们绝对相信每一个人都将得到神父妥善的照顾。我不记得在施礼华神父的照顾下有任何一位病人是在没有领受圣体的情况下过世的。施礼华神父很努力的工作，并保持着稳定的工作节奏，然而他不疾不徐地照顾每一个病人，仿佛是他在这个世上投入了所有的时间。他还补充说道，每一件困难和棘手的事情总是要交给施礼华神父，因为达马斯修女知道他会得到每个人善意的回应，并为他们打开天堂之门。每天达马斯修女都会给施礼华神父准备一份需要探望的病人名单。有一天达马斯修女深切地关注一位垂死的病人，众所周知他是一位狂热的反神职人员。这名男子拒绝办告诫，并且再次陷入昏迷，但是他们希望施礼华神父能够帮助他。施礼华神父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就在我快到这个可怜的人位于卡迪纳尔西斯内罗斯街道的住处时，我记得当他们给我有关他的记录时，我抱怨地说，这是太疯狂了，你们认为我无所不能吗？ 如果他已经神志不清，我有什么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让他办告解呢？但是，好吧，我会去的，我会给他有条件的赦免。当施礼华神父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原想按照自己惯常探望每一位病人的方式寻求圣母的协助，而且他会念一次托赖圣母经，这位垂死者将能够得到有条件的赦免。然而当施礼华神父到达病人的住处时，邻居们告诉他应该是没有任何帮助了。之前教区的一位神父曾经来过，但是因为这位男子没有恢复知觉而无法听到他的告诫。施礼华神父毫不气馁，继续地走到那人的床边，叫了他的名字。你想要告诫吗？他立刻给了我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是的，他告诉了我。我把其他人都赶出去，让他办告诫。他与我说了很多事情，当然，并且他获得了赦免。施礼华神父还记录了另一个情况，当时一个垂死而又顽固的罪人拒绝见神父。施礼华神父写道，我来到那人的家，带着神圣宗徒般的厚颜，我把他的妻子请到外面去，然后和这个可怜固执的人单独相处。这人说道，神父，应该办告诫吗？好吧，因为我快死了，而且我会死的，但是我不想办告诫。然后施礼华神父说道，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谈到任何有关告诫的事，但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要办告诫呢？他回答说，当我17岁的时候，我发过誓，我再也不会去办告诫，我一直遵守着这项诺言。这就是他对施礼华神父说的。他还要告诉神父，甚至是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办告诫。这人大概50岁左右，过了15分钟后，他说完了这一切，他泪流满面的决定愿意办告诫。施礼华神父还帮助了达马斯使徒会所办的学校，修女们在该市最贫困的地区开办了免费的学校，多年以来他们已经建立了60多所学校。他参观了这些学校，为孩子们主持弥撒，并且听了他们的告诫。他还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儿童们，为他们准备第一次告诫和出领圣体。仅在一年内，就有大概4000名儿童在基金会的教堂里举行了出领圣体。施礼华神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说道，在我的良心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有几千个小时，在马德里最贫穷的地区听孩子们的告诫。我本来想去全世界最悲惨及最被人遗弃的贫民窟里听所有人们的告诫。在1927年11月，施礼华神父为了与家人团聚，照顾家人的生活，他在夫南多卡塔利奇街租了一间小公寓，距离病患基金会不远。他的母亲、姐姐卡门和弟弟申提都前往了马德里。这间公寓 成为了他们的家。为了挣更多的钱和供养家庭，他找到了一个类似于他在萨拉高沙的教职，在马德里西宽德兹学院教授罗马法律和教会法。这所学院位于圣贝尔纳多52号，在一栋大楼的一楼，靠近马德里大学，也是大学生们所熟知的。他们宣称其目标是成为一所专门研究法学的私立学校，为将来艰苦的法律专业铺路。施里华神父是一位善良认真的老师，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其中一位是胡里安·科尔特斯，他说道，学生们被这位教授所吸引着，因为他是个好老师，而且他是如此的有人性且具备神父的风范。另一位学生马努尔·戈麦斯·阿隆索回忆道，很容易和他交朋友，所以很多时候下课时，我回家时都会和他一起走一段路。有一天，西宽德兹学院的另一位教授碰巧向学生们提到，他们在罗马法和教会法的讲师花了很多时间在城市的贫民窟地区工作。学生们觉得非常难以置信，他们无法想象他们如此尊敬的法律讲师会出现在城郊充满着恐惧的贫民窟和帐篷区里。学生们开始下了赌注，决定要跟踪施里华神父，然后他们想要窥探他去那里并在做些什么事。结果他们发现自己正身处于这个城市最低劣和最恐怖的贫民窟里。这些中产阶级的学生们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发现施利华神父照顾的一些人们，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差，头顶甚至没有屋顶，而是住在地上的洞里。学生们还发觉施利华神父不仅每天在贫民窟里停留了几个小时，而且每天步行数英里，经常手拿着玫瑰念珠走到城市里所有的地方。他不断地走动着，似乎想要去每一个地方探访生病的、垂死的、最贫穷的和完全被遗弃的灵魂。他为所有的人们送圣体，并给他们带来安慰。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